法华与净土之双修双照，今和尚慈悲，诸位法师，诸位菩萨，阿弥陀佛。请大家打开讲义第十七面，我们看悟三的舍机用车喻。那么这一课呢，是讲到西门正宗的三周说法啊，这当中的第二周譬喻说。那么佛陀在譬喻说当中呢，讲了两个譬喻啊，第一个是三界火灾喻，第二个是三车一车喻啊，就前面的经文是属于三界火灾喻，那么后面的经文就属于三车一车喻啊。那么在三界火灾喻当中啊，偶一大师用两种的智慧来加以解释。第一个是因缘事，第二个是观心事啊。因缘事就是我们一般说的因缘观。因缘观就是啊，我们客观的面对我们的所缘境。那么佛陀出世的时候啊，众生法界的身心啊，是属于奇宅久固而复顿蔽，就它是一个老旧而且是一个破损的一种果报。为什么呢？因为佛陀在释迦牟尼佛在娑婆世界示现成道的时候啊，已经到了简洁的五浊恶世的尾端了。我们都知道简洁的特点啊，它是容易累积罪业的，所以你看它简洁，它一代不如一代，它越投胎越糟糕啊，你这一代到下一代更糟糕，下一代又比更大更糟糕，所以他那个整个果报底是越来越旧，功能是越来越破损。简单的讲，就是他是一种身心非常不安稳的状态，就你稍微有一点恶因缘出现，就容易忽然起火，然后就把我们已经昏睡的邪见烦恼给刺激出来。所以佛陀出世的时候的果报底是一个障道的因缘，这个果报底就是不堪长期修行的啊。这个因缘观就是就着客观的角度来说明众生当初所面对的所身心世界的所缘境的因缘观。那么第二个呢，偶一大师又讲到观心事，就是真如观。真如观呢，它的特点呢，它不管外境的，他只调整自己的心态，所以他这个真如观就是怎么样呢？回光返照，正念真如，他直接意念真如本性。那么怎么意念呢？他两个方法，第一个用空观的智慧来意念，就是我们的真如本性何其自信，本质清净。那么既然我们的本来面目是清净的，那这些外在的身心世界的境缘是怎么回事呢？那是唯心所现，如梦如幻，这第一个。第二个用假观的智慧来意念，就是何其自信，本质具足，就是我们那念清净的本性，它具足十法界一真妙法。那么这表示什么呢？表示我们今生所成就的身心世界，不管你满意也好，你不满意也罢，它只是我们无量的所谓的具足十法界当中的一个小部分。诸位，你今生的果报你不是你生命的全部啊，是你一小部分，就像大海当中突然冒出一个水泡而已。所以你今生的失败只是你一大部分的生命当中的一小部分的失败而已啊。所以真如观的好处就是呢，先把我们的内心啊，从一种妄想的心事调回到不生灭的心性，然后呢再来面对所缘境因缘果报。这个时候有什么好处呢？这个时候就是印光大师说的心常觉照，不随妄转。我们的心一旦不被外境所转，表示你就可以利用它了。 楞严经讲嘛，我们心跟境接触，要么你被它转，要么你转它，两种情况而已。要么心随境转，要不然就是你把它转为你的菩提道。所以当我们不再受外境影响的时候，那表示这个外境你就可以借用了，你就可以借假修真了。那么你就可以从逆缘当中转成你的菩提道，转这种负面的能量变成你修行的动力了。但前提是你要有大乘善根，因为真如理观不是每一个人都修得起来啊。所以法华经它面对所有事情都是两套智慧，第一个因缘观，第二个真如观。那么佛陀一般在教化弟子啊，他是这样子，如果你大乘善根强，佛陀就不跟你讲那些过程了，就直接讲真如理观。比方说华严经，华严经都是根熟不上啊，就是佛陀一出世的时候就是正直舌方便但说无上道，就是你我不管你过去什么因果，反正这个方法放诸四海皆准，顺逆皆方便，就你调整心态，因果对你的伤害会降到最低，你还可以借逆缘成菩提道。那如果你大乘善根不具足怎么办呢？那佛陀就用因缘观先教化你，先求因果真相。你既然摆脱不了所缘境，那就先改变所缘境，让你的所缘境好一点啊，先创造一个安稳的果报，让你从果报安住。因为你没办法安住心性嘛，那只能怎么样呢？就只能改变环境，就透过全法的修学让你的因果真相啊，然后再慢慢回归到真如啊。所以佛陀教育弟子是两套方法啊。那么这两套方法呢，在后面的经文我们会开始说到佛陀怎么用两套方法啊，因缘观真如观的教化弟子啊。好，我们看讲义，我们看悟山的舍机用车喻。那么从这个地方开始就是三车一车喻啊。那么舍机这个机呢，是譬喻大乘的言顿法门，就是真如理观啊，就是佛陀在华严时所强调的修学六度万恨而趋向菩提道啊，这是摄受大乘根熟菩萨啊用机啊。那么这个车呢，就是譬喻三乘的方便法门，就是阿含时所强调的出离心的解脱道啊。那么这一段呢，是佛陀为什么要舍弃大乘的言顿法门而施舍小乘，把这个过程呢做一个详细的说明啊。那么这方有两段，先看己一的舍机义，舍机当中有三段，先看更一的长者见火。看经文，
事实宅主在门外立，闻有人言汝诸子等先因游戏来入此宅，至小无知，欢欲要着，长者闻已，惊入火宅。
那么前面说过，佛陀出世的时候，当时的三界的众生啊，是已经是怎么样，七宅九固而后顿闭，然后就忽然起火。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宅主就是长者呢，他在哪里呢？在门外立。也就是说佛陀那个时候已经是视线灭度了，已经不住世了。那么佛陀在哪里安住呢？在清净法身安立啊，所以他已经超越三界之外啊。那么这个时候闻有人言，这个闻有人言是譬喻什么呢？就是佛陀在大波涅槃当中啊，他因地所发的那种大悲愿力啊，跟众生的苦恼啊，两者产生的感应，所以他就知道怎么回事呢？知道啊，汝诸子等先因游戏来入此宅，自小无知，欢迎要走。佛陀在大悲的心中啊，他知道第一个，这些诸子啊，过去生啊，因为贪爱五欲的游戏，所以来到了五浊恶世的三界投胎了。这第一个，他过去所教化的弟子啊，已经来投胎了。第二个呢，自小无知，欢迎要走。那么这个佛陀所教化的过去的弟子啊，今生面对果报是怎么情况呢？是自小无知，就是大乘善根已经退转了，所以呢他继续贪爱执着五欲的快乐。 两种情况啊。那么佛陀在大波涅槃的心中啊，就知道这两件事了啊。然后呢，知道这两件事，佛陀什么态度呢？长者闻已，进入火灾。这个时候，佛陀大悲心知道这种情况以后啊，内心禁不住，快速的进入火灾当中，也就是佛陀赶快从本随机的视线发向正道，就出世说法了啊。这个长者见火啊，最关键的一句话就是：长者闻已，进入火灾。诸位，释迦牟尼佛知道他过去所带的三乘的珠子的情况以后，他是什么态度啊？是进入火灾，内心非常的惊怖，赶快的跳入火灾当中。为什么佛陀会惊怖呢？两个原因。第一个，因为自小无知，佛陀看到这种情况，已经知道隐隐约知道不吉祥了。这些我过去在大通智胜佛所教化的弟子啊，现在恐怕大乘光辉丧失了啊，没有自我觉醒、自我观照的能力了。第二个，烦恼出众，因为欢迎要早啊，就是他们现在时至今日啊，经过那么久的时间了，已经是根钝遮重啊，假设不及时救拔，将有堕落恶道的风险啊。这个唯识学讲业果啊，它有一个很简单的判定方式。唯识学上说啊，不是说你今生造了罪业就马上会堕恶道，不是这个意思。那什么情况可以判断呢？唯识学提出两种的业力，一个叫增长业，一个叫不增长业。就是说你造这个业，不管善业恶业都一样啊，都同一个道理，就是你啊不断的增长。比方说你刚出家的时候你念一百声佛号，第二年念一千声，后来念到一万声，你对佛号的那种造业的力量啊，是烁烁现行，不断增长，而且信愿具足，你这个人往生的可能性非常高，因为你产生一种善的相续。唯识学就讲相续嘛。那你比如说你偶尔念几句佛号啊，平常回去不念了，打佛山的时候念几句，那个没用的。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创造相续，这种点状的业力叫做不增长业，对男生来说是基本上不会得果报，除非你临终遇到恶因缘啊。那么为什么长者见到珠子的情况是进入火灾呢？因为佛陀看到的珠子啊，他造作那个三生死的业力啊，是一种增长业。增长业表示两件事啊，第一个，你已经没有调伏的力量了，这个业力已经失控了，就自小无知，就你自己没有办法处理了，这个最可怕的，就是你的生命只有往下坠了，堕落了，你自己没有反转力量。第二个，你又烦恼出众，那这个就是要必须要佛陀要强力介入，要第三者介入了，就是如果放任如此，那么这些三乘的珠子是必将堕落了，所以在此令长者啊进入火灾，就是时间紧迫了，要赶快要佛陀要必须要赶快出世了啊。那么这个是长者见火的情况啊。好，我们看第二段，看更恶的告诫珠子啊。好，请合掌看经文。
方宜救济，令无烧害，告谕诸子说众患难，恶鬼毒虫灾火蔓延，众苦次第相续不绝，毒蛇猿妇及诸夜叉鸠盘土鬼野干虎狗雕鹫吃枭白祖之鼠饥渴脑疾甚可怖畏，此苦难处况复大火。
那么当长者来到这个佛陀来到人世间啊，视线八相成道以后啊，当然目的就是方宜救济，令无伤害啊。佛陀开始要想方设法来救拔这些三乘的珠子。那么他首先的方法呢，就是华严史啊，就是佛陀最初的说法叫华严史啊。 还原时是什么情况呢？就告诣诸子，说众患难。还原经是讲道理的啊，这讲了两个道理。第一个讲到三界火灾中诸多的过失，就说啊，三界的快乐是有过失的啊，有什么过失呢？已有烦恼故，有诸罪业故，有老病死故，非时安得住啊！就三界任何快乐，你都要付出代价的啊，因为你会起过程，你会起烦恼，然后你过程会造业，所以你未来会因为你贪爱三界的果报的快乐，要付出老病死的代价啊。那么这个是用告谕的，就是用告诫之门。第二个呢，劝修。华严经讲到生死的过患，也劝一修菩萨修六度功德来增上啊，等于是告诫跟劝修双管齐下啊。比方说怎么告诫呢？说啊，因为我们内心有恶鬼跟毒虫，这个恶鬼比我们的我见啊，要强作主宰。第二个毒虫就是各种烦恼，所以他们使灾火蔓延。就是你本来就是一个身心不稳的状态，然后呢遇到恶因缘，业障起现行了，可能深深的病痛或者事业遇到的挫折等等啊。那么这个你这个挫折业障自我产生以后，你又起我见跟烦恼，你又要去强作主宰，所以这两种呢交互作用啊，就最后的结果是众苦次第相续不绝。什么叫众苦次第相续不绝呢？从今生的角度啊，会引生更多的痛苦啊；从来生的角度呢，会落入无止境的祸业苦的轮回当中。就是我们修行的最怕就是怎么样落入祸业苦的相续，就是你过去造的业力，那么今生产生痛苦果报的时候，你又起了烦恼，起了烦恼你又造另外一个业力，好了，你刚好中了轮回的漩涡里面去了，所以就怎么样相续不绝，那就一直下去了哈。那么这是一个总说啊，环境呢就是从这个从告诫的方式说，这个业障火跟烦恼火两个不能结合在一起了。你这个业，你一旦起业障，你一定要安住佛号或者安住真如，你又起烦恼，那这两个就相互作用了啊。那么这以下别事。那么当外在的业障跟你内心的烦恼邪见一接触的时候呢，第一个毒蛇脘腹，有可能起嗔心烦恼，及诸夜叉及鸠盘查鬼。这个鬼神啊，一般都是属于邪知邪见的，不为因果的啊。因为你一开始起嗔心嘛，你说哎，我做那么多慈善事业，我为什么有这样的遭遇，就起嗔心了。嗔心以后你就说哎，这个世界上没有因果啊，他不知道因果是三世的啊，就开始起邪见了。然后呢，或者起贪爱，因为贪爱某一种不肯放下，也甘苦果，就贪爱烦恼。或者是雕鸠吃枭，这个高慢心了，你看那个老鹰呢都飞得很高啊，高慢心啊。那么或者其他的百足之虫，百足之虫是指其他的相应烦恼啊，比方说啊，懈怠放逸无惭无愧等等啊，这个都是相应烦恼。总而言之呢，这些烦恼呢都是饥渴恼疾甚可不畏。那么饥渴恼疾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些烦恼呢长期没有大乘智慧的法水的调伏下，所以这些这些毒虫啦、野干呐，都是怎么样又饥又渴，所以活动炽盛啊。那么此苦难处况乎大佛啊，就是我们这个三界的宅内就已经充满邪见烦恼了，各种毒虫鬼神了，又遇到业障之火的刺激，那这个三界果报就是内忧外患了，那就是非常危险的啊。佛法是这样啊，佛法哈，它有五乘法门，五乘法门呢各有各的修学，各有各的修行目标。但是佛陀对所有的弟子，就是五乘弟子，画了一条红线，就这个红线不能踩到的， 就是你不能多上恶道。不管你怎么修啊，你今生要成就也可以，你说我可以用100生1000生啊，求生生生上也可以，你反正你就是不能堕恶道。为什么？因为对堕恶道啊，它不但是带来痛苦，因为它长时间处在愚痴状态，对我们的善根啊产生毁灭性的影响。比方说你做一只狗，说哎，有的狗有福报啊，它活得很快乐啊，它吃穿不愁啊，但是你的心啊长期处在这种愚痴啊的状态啊，就是暗钝的状态啊，糟了，你从狗身跳出来以后啊，你这个人的善根基本上面目全非了。所以善恶道不是说痛苦，关键是你不能让你的心啊长期处在黑暗暗钝愚痴的状态，这对我们的善根是一种毁灭性的打击啊。所以佛陀呢为什么那么紧张呢？就是在这个三界火灾当中啊，他的这种业障之火容易引生烦恼跟邪见啊，所以他这个有堕落恶道的风险。所以佛陀怎么救拔呢？前面说过，佛陀最初是用华严经来救拔。华严经啊，他的修行啊，反正大乘止观的修行只有四个字了，就是无住身心的。第一个，你的心面对外境的时候，你一定要透过你的强大的观照力跟思验力啊，把你的攀缘心啊拉回来到你的自心清净心，然后发起菩提愿，然后再去借假修正啊。这种就是怎么样，大乘善根要非常强，就这个人呢、啊，他自我调伏能力要非常强，他的自觉自省自调的力量非常强啊，那么他就能够转力缘成菩提道啊。所以佛陀最初对三乘诸子的告诫，就是讲到三界的过失，一方面赞叹六度的功德，希望他能够透过智慧的观照能够转力缘成菩提道，这个是华严时的告诫啊。那么这样子有到底有没有效果呢？看根三不肯信受，看经文，
诸子无知，虽闻富贵，犹故要着，嬉戏不已。
那么这些三乘的诸子，首先在佛陀出世的时候，在华严会上听完华严经以后啊，结果呢，诸子无知，大乘三观退转了。所以虽然在华严经里面听到佛陀种种慈悲的教诲啊，并没有产生改变，犹故要着，嬉戏不已，仍然贪着各种无益的游戏，不能停止啊。好，我们看偶一大师的解释啊，就舍机之由啊，请合掌。
舍机之由，方仪者，你以大教斗其仪也；告欲者，即是戒门，说众患难也。诸子无知，即是无大乘机，不肯信受。子既身着见思，嬉戏不已，富贵所不能化，岂还有希化之意？
那么释迦牟尼佛出世以后啊，对于三乘的诸子最初的教化呢，是用华严大教来教化诸子，就是先测试一下，说哎，我过去啊无量劫前在大通智胜佛，我可是教过你们法华经的、啊、你们都产生了信解啊，来看看当初佛陀教化的时候的善根还在不在啊？所以先用大乘法来教化看看啊。第二个告谕，在教化当中呢，有戒门跟欠门，戒门就是说明三界的过失，欠门呢就赞叹六度的功德，就是环境的修行内容哈、啊。那么最后的结果呢是诸子无知。啊，就是已经没有大乘根基了，大乘根基已经退转了，因为长时间没有亲近佛陀，在这段时间呢、啊，已经把大乘三根给退转了，所以呢，没办法接受大乘的圆顿法门啊，因为诸子啊， 内心已经身着见识烦恼，对五欲的嬉戏啊爱着不已，所以面对佛陀在华严经的教诲啊，并不能产生转化的效果啊。所以佛陀最初的华严经呢，对诸子来说啊，只有四个字：法大机小。法门太高，但是根基浅薄，所以最后的结果不肯信受，没办法接受了啊。因为经过这一番的测试，大概长者佛陀心里有数啊，这个诸子已经是根钝遮重了，就长时间没有再跟佛陀见面了，他已经形成这么一个情况了，根钝遮重了啊，就是你要他在逆缘中历练已经不可能了啊。那怎么办呢？只能改变方法了。我们看己恶用车欲啊，那么经过华严经的测试，长者开始使用三乘的方便法门，就引导诸子啊离开三界。就是既然三界不能历练，那就趁早离开啊，这个地方不宜久留啊。我们看更一的你以三车，看经文。
事实长者而作是念，诸子如此亦我愁恼，今此设宅无医可药，而诸子等单免嬉戏，不受我教，将为火害。即便思维设诸方便。
那么正当佛陀初次讲华严经教化三乘诸子的时候，他发现三乘诸子啊不听劝悔，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长者心中就做入思念了，诸子如此亦我愁恼，就是三乘的诸子啊，大乘善根如此浅薄，邪见烦恼如此出众啊，所以对大乘的法门已经完全不相应了，就使令长者内心感到忧愁苦恼了。那么今此舍宅无以可乐，那么在整个啊，因为当初的投胎的情况是一个简洁的五浊恶世了，这个已经是大火蔓延的时代了啊。那么诸子等呢，却因为内心的烦恼啊，还是坚固的执着五欲的快乐，对这个地方已经有堕落恶道的危险了啊，因此不受佛陀大乘的教法。那么如果放任这种情况辗转下去啊，那么必将堕落恶道，为这个三界之火所伤害。所以这个时候想到这里啊，长者便深入思维，怎么办呢？只能够设诸方便啊，设诸三乘的方便法门。这个泥于三乘就是说啊，本来长者的想法是最简单的，就把他自己的智慧告诉他啊，就是佛陀教化弟子了，他本来是把自己所觉悟的智慧，用佛陀的智慧直接传送给你，这最简单的，不要拐弯抹角，就是我知道什么我就告诉你。但是发觉不行，这个的确有根基差别啊。所以现在呢，佛陀不能够直接把他的一心三观的中道智慧传授给三道弟子、三乘弟子，那怎么办？怎么办呢？要迂回一下啊，就是把大乘的立誓念心改成小乘的出离三界，就是反正三界的果报只有两种情况，你要有本事那你就立誓念心，你要没有本事你就趁早离开，就两种情况啊。所以因为这个地方本来就不能久留的啊，你要是法身菩萨，那三界是一个很好历练的地方，那你要是没办法历练，你就趁早离开啊，不要被这个大火所烧啊。所以经过前面的测试啊，这个长者开始要改变策略了啊，从大乘的立誓念心改成小乘的出离三界啊，远离大火啊。那长者怎么做呢？看根二赞美三车啊，看经文。
告诸子等，我有重重珍玩之具，妙宝好车，羊车、鹿车、大牛之车，今在门外。汝等出来，吾为汝等造作此车，随意所要，可以游戏。
那么长者既然已经决定要三正方便法门以后啊，他就怎么做呢？他开始啊赞叹他自己所拥有的车啊，这个车怎么来呢？他说啊，我的仓库当中啊有很多珍贵又好玩的珍宝，然后呢我用这些珍宝啊把它装饰成各种殊胜的庙车。比方说有什么车呢？比方有羊车、鹿车、大牛之车、三车啊。羊车就是指阿含经的声闻种、声闻法啊、四谛法。鹿车呢是比喻阿含经的缘觉法门，就十二因缘。这个大牛之车是比喻阿含经的菩萨乘，不是方等波罗的菩萨，是阿含经的菩萨啊，就是藏教菩萨啊，这个菩萨乘啊，六度法门，四相六度啊。那么这三者车在哪里呢？今在门外汝等出来啊。那么长者赞叹这些妙宝好车以后呢，都说哎，三圣的诸子啊，我都把这个车啊替你们造好了，你们只要离开三界，我马上会把这三种车送给你们啊。那送给你有什么好处呢？无畏诸等造作此车，随意所乐，可以游行啊，你可以自在的啊受用这些妙宝好车啊，那受用各种的善灭乐啊，各种的涅槃寂静乐。方便法门啊，它的特点啊就是怎么样呢？先满足你的需求。长者长期观察诸子以后，他发觉啊，这些人喜欢追求快乐。没关系，佛法有的是快乐，你不就是追求快乐吗？佛法当中，菩提觉法乐、涅槃寂静乐，这两个是根本。还有各种的法乐，比方说你读了《华华经》就知道，那个妙应菩萨品，你入任何的三昧都有殊胜的三昧乐。而且三昧乐是超过五欲乐，因为五欲乐它是局部的，它有过时。三昧乐是身心世界，是周遍身心的快乐，关键它没有过时。就是你受用三昧乐以后，你到位还可以增上。所以方便法门就是怎么先你一勾签，再令入佛子。长者就是说，你不就是追求五欲的快乐吗？佛法也有快乐啊，你也可以追求啊。啊，这三种妙宝好车，你受用这个车以后呢，随意所乐，关键在随意。诸位，佛法的快乐，它的好处除了清净以外，它自在，你随时可以出现啊！你只要成就三昧乐，你双腿一盘，它那个三昧乐就自己就出现了啊！所以佛陀用种种的快乐来诱导诸子，说这个快乐在哪里呢？在三界外啊！你们只要出来。我把这种可以创造快乐的妙宝好车免费送给你们，三种车啊，任你们选择啊。那么这样子讲有没有效果？看根三，出离火灾，看经文。
诸子闻说如此诸车，即时奔进，驰走而出，到于空地，离诸苦难。
那么从这段经文来看呢、啊，佛陀的施舍三乘的快乐啊，涅槃寂静乐，还有在涅槃当中所兼淡的各种三昧乐，的确达到效果。所以诸子闻说如此诸车，这个地方是指的小乘的资粮位产生的信解啊，他对于这种小乘的修行苦集灭道，或者十二因缘，或者六度的当中产生的三昧乐产生的信解，有了信解就好了，就开始怎么样？及时奔进。前面是讲资粮位，再讲加行位啊，端丁忍四谛啊。那么因为机法相应了、啊，所以呢产生五根五力，产生小乘的信心念定慧啊，那么产生灭而生善的效果。再找到加行位，那么驰走而出就是见到位。小乘的见到位就证得我空了、啊，断除见惑，成就出果。道于空地，离诸苦难，就是小乘的无邪位了，断得见思惑，证得阿罗汉果。 或者毗湿佛果等等。啊，那么也就是说呢，从这段经文可以看得出来，长者所施设的三奢法门是契机的。诸位，法门有没有契机啊？有一个指标是看得出来的，就是你修这个法门啊，你是不是有真上意乐？如果你拜佛拜得很勉强啊，那只是在算数目，那这个法门就不适合你了，因为你没有意乐。那也就是说，你从这个法门修下去，你不会有效果了。所以，这个整个四个阶位最关键就是加行位，就是你愿不愿意主动积极的去追求这个法门的功德，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指标。所以为什么说契机是妙法，治病是良药？因为只要契机，他就会主动追求，这个是成败的关键啊！修行是不能被动的啊。那么也就是说呢，长者是用三遮的诱导，用三遮的各种快乐，把成功的把珠子给从三界火灾给诱导出来的。最后呢，道于空地，道于我空的真理，而离诸老病死的火难啊。啊，我们看维大师的注解看看啊，请合掌。
用小之意，尔诸此等灾免嬉戏，犹着见思，故为失小。不受我教，将为火害。若不用小，则大小病亡。
那么当初长者面对诸子的时候啊，他们的情况是啊，灾免嬉戏，就是说虽然三界是处于火灾当中，处于不安稳状态，珠子是完全不当一回事，他只要追求快乐，他什么都不怕，他多饿到都不怕啊。所以在这种情况呢，故为失小。因为大乘根基的人啊，要有两个特点，就是你今天有本事在三界历练，有两个特点，第一个根力，第二个遮情，就是什么人适合修华严经啊？要不我也来三界历练历练。第一个，你的大乘根基要很强，就是你那个观照力要很强。第二个，你相对烦恼淡薄啊。那么这样子的话，三界是你很好的历练的地方啊。但是我们看三乘的珠子啊，他的烦恼出众，而且大乘三根已经退转了，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只有一个方法。讲四谛、十二因缘、六度，就是小乘的三乘法门啊。那不受我教，将为火害啊。那么假设今天长者没有施设方便，会有什么问题呢？若不用小，则大小病亡。你说哎，佛陀，你为什么华严经他听不懂，你多讲几次啊？没办法，听不懂就听不懂啊，那么到最后不是大乘三根没有，连小乘的初次三根也毁掉。我们说过嘛，当一个人的造业已经进入一种辗转相续的时候，增长业的时候，那这个三恶道的征兆已经出现了，而你堕落三恶道再来救的就来不及了。所以长者必须怎么办呢？在这个珠子堕落恶道之前要及时救拔，你等到堕恶道去再回来，那你过去教的东西要重新教过了。佛陀在看事情啊，比如说你轮回那么久，你吃了多少苦，佛陀不看这个事情了，佛陀是看你善根在不在，因为这是唯一的解脱的方法。就是说你前生也听得经，今生也听得经啊，你生生世世都听闻佛法，好不容易栽培的一点善根的幼苗，那个幼苗是佛陀最看重的。就你这个人没有善根，那就没有办法了，你就当面看到佛陀，佛陀那你也没办法啊。所以为什么佛陀要施设方便，就是若不用小则大小病亡，这是关键的。就你不能让他堕到恶道去啊，你长时间在一次暗顿当中啊，再回来的时候再见到佛陀也没用了，要救就趁现在救啊。所以必须要及时救法啊，若不用小则大小病亡， 这是佛陀出手的最关键的一个理由。好，我们看下一段。那么为什么三乘的出离之道能够成功呢？那理由就是四执所愿，满足三乘诸子心中的愿望。好，我们看偶益大师的注解，请合掌。
二，师子所愿，诸子闻说诵文会，及时奔进诵思会，时走而出诵见地，道于空地诵无学。
那么当长者宣说三乘妙车的时候啊，诸子的修学有四个阶段。第一个，诸子闻说啊，他听到啊，佛陀在阿含经呢赞叹三昧乐，赞叹涅槃寂静乐，他产生信心，他相信，因为他们就喜欢快乐嘛。那佛陀就用大乘的法乐来诱导他啊，所以他能够闻经达理，断言生信，他心中啊开始想到，哦，我追求三昧的快乐比追求五蕴的快乐更好，又没有过失啊，就产生信解闻会。那么接着呢，他有信解以后，这个事就好办了，即时奔进思会，还是加行啊，就是四加行，观恨转身，开始调伏见识烦恼啊。那么接下来就持走而出，就是大小乘的见到位啊，证得我空，那么成就出果啊。道于空地，就证得我空的真理啊，就是小乘的无学位，证得阿罗汉果、辟支佛等等啊。那么为什么长者施设三乘法门，能够成功的把三界三乘的诸子诱导出来呢？偶益大师给出一个结论，他说啊，五浊障大不障小，就是到了五浊恶世的时候啊，身心不安稳的状态啊，它障碍大乘法门，但是它不障碍小乘法门，反而对小乘法门有帮助。我们做一个说明，大乘法门强调什么？强调你的观照力跟事业力啊。你看真正大乘种性人，他不怕逆境的，他死都不怕，他还怕什么痛苦啊？你一读读华严经的菩萨啊，我不爱生命，但行无上道，他只要能够增长功德啊，你就火跟他也跳下去啊，他根本不把死亡当一回事的。这种人有没有？有，大乘根基强啊。但是这种人，即便这种人啊，他也怕五浊恶世，因为五浊恶世的痛苦是慢慢给你磨，你迟早会退转的。你说你今天不退转，明天可能退转，你搞个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你迟早退转。为什么？五浊障大。所以五浊恶世，我们看那个《法华经》就知道，佛陀是勉励法身菩萨在末法时代弘经，但是佛陀也勉励梵位菩萨修施安乐行，出离三界。很多人都说啊，说哎，你这个大乘佛弟子不能求生净土啊，你读读《法华经》啊。佛陀是鼓励法身菩萨在三界历练，但是对于这个初心菩萨是要修施安乐行的，是要习诸缘物的啊。所以在五浊恶世升起的时候呢，是障碍大乘的菩提道，但是反而有助于小乘的出离道，因为出离心正是需要逆境来刺激啊。我们举个例子，比方说净土宗嘛，诸位大家有没有觉得大乘净土宗是越来越兴盛？我跟你说啊，以后会更兴盛，因为越到末法时代，世界越混乱，人心越躁动不安，净土法门就是它就是更契机了。因为净土宗它的特点在哪里呢？它是两阶段的成佛，它先成就解脱，再成就佛道，这个就很像佛陀先为识之权，再开见贤识，就是越到末法时代啊，那种直接佛道的法门，比方说华严经已经是不契机的，不是不好，是不契机的。这种法门什么时候修好前好呢？你出生在八万四千岁的时候修正好，寿命久，你有大把的时间，八万四千岁 人大家那个时候人心向善，大家自然受持五戒之善，没有人会刺激你。你长时间的听闻佛法，如理思维，你跟众生互动啊，你也不断的从那个地方增长你的菩提心，所以你必须生长在八万世间大劫的那种新的果报。但是你到了五浊恶世就不适合了啊！所以五浊障大不障小，就是说越到末法时代，解脱道就扮演重要角色，就是要先离开三界，免得为火所烧。从这段经文可以看得出来啊，就是两阶段的修行，先求解脱，再求无上菩提啊。好，我们今天先上到这啊，先讲到这个佛陀舍机用车啊，舍机的大乘的功德而先成就三车的方便啊。好，我们回向，向下文常复在来日回。